仗剑走天涯，开麦聊天下，欢迎收听麦克说，我小东，
亚优，
盒子。
今天咱聊一个案子，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诈骗案。诈骗案咱们知道其实很多哈，到现在也是各种类型的诈骗案，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不断出新的花样。什么前一阵子什么缅北啊，什么现在网络上各种网络诈骗的非常非常多，
金融诈骗的。
很少听东哥讲案子没有人命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即便如此，咱们今天聊这个案子依然可以在中国的诈骗犯罪历史上有浓重的一笔。第一个是因为有创意，第二个
创意
是胆子大，
啊，
写大写大，这胆子我就现在都没想明白他这怎么敢。
哎，那我就想了，诈骗案那应该不是九十年代的案子吧？
哎，九十年代的，
又还是九十年代啊。
这个事情我跟你说还只能发生在九十年代，现在你想按他这个方式复制一下，不太可能，
是吧？那行，那我得看看最算是鼻祖的诈骗案了。
他鼻祖算不上，但是他绝对是够立一号的。他冒充军人，冒充军人这事儿吧，其实很多
啊。对，有啊，
有什么穿个军服就到哪好些，就是要怎么怎么地的，这种其实挺多的。但是呢，他不仅是冒充军人，还敢私建军队。
不是，他真建成了呗？
四百多人
啊，那也可以啊。
不是，他骗啥呢？
骗钱。
哦，
钱骗的数额是非常非常大的。整个这个军队，咱们所有的军队都是打上双引号的啊。可以说长得像模像样，而且里面这人呢就是非常的复杂，他们一出去这就像是军人一样。别说咱们普通人，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很多精明的商人都被他们骗到了，非常的魔幻。我把这事儿详细说一下啊。
好的。
这个事儿发生在1992年，主人公叫郭荣喜，原本是个农民，没什么太多文化，后来好不容易在80年代找了个工厂上班。但这个人呢又不咋地，不仅是好吃懒做呀，平时也不太老实，就是那种捣捣乱呐、嚼舌根子呀、搬弄是非啊，就这么一个人物。所以在49岁的时候就被工厂开除了，咱们话说就是下岗工人。下岗了，然后经济来源也没有了，人品又特别差，老婆和他离婚了，家里亲戚呢也非常嫌弃他人品，不愿意跟他来往，就这样他就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就这么一个 loser。 很失败的一个人。
一个失败者。
49岁被开除，然后想再找工作那难度有点大的。那
可大了，现在都不好找，别说以前了。
对，咱们可以想象。但人还得活着呀。那一般人的话，咱们就是继续找工作，或者是自己搞点小买卖，哪怕支个小吃摊什么的，是吧？自己做点小买卖，咱们也能养活。
地摊经济学嘛。上期他从来没听上个节目是吧？
是下期，咱们是倒着录的。
这段掐了别播。
对对对，录完这一期才那一期，完蛋了，顺序给乱了。
但是支小摊这种事儿对郭荣喜来说，他不干这个他吃不了这苦。那要是能吃苦的话，当初就不至于被开除。然后他就想着挣大钱。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想搞个皮包公司，挂个名，然后倒来倒去的这种。
他这人是哪个地方的没说呀？
他是山西的，山西洪洞
山西
啊。对，
山西人。
那他这头脑也可以呀。我说要是那个东南沿海地区1992年90年代初的话，可是做生意挺流行。而且那种皮包公司啊，咱这边叫对缝。对缝就是低买高卖，对吧？可能挺多啊。头脑还是挺够用，挺有想法。
他可能是看到周围有人那么挣着钱了呗。那也是改革开放就是刚过去不久，已经开始有人挣钱了，下海经商。
对。
他为什么想选皮包公司呢？没有风险，成本还小，来钱也快。但是当时一个什么情况呢？他调查后了解，到了92年这个时候，这个皮包公司这个名声已经不好了。
被人玩坏了，
上当的人太多了，就是已经不像以前最开始那么容易赚钱了。那咋办呢？按照这个思路就往下捋，这皮包公司这个名声不好了，那在咱们中国谁的名声好呢？ 军队，解放军。
嚯，这倒是，这啥时候军队？这保证是作风优良啊！
对啊，
他是真敢呢，这胆子挺大，
真的大。
不是他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就挺厉害。你别说是实施了，就是咱一般人脑袋不敢
想，
不敢往上，不敢往上打主意啊。你说你做生意，你干点啥？你说你是偷偷摸摸，甚至咱说打砸抢啊，或者干点什么骗人啥都行。你敢打部队的主意，我这
他就是
胆大包天。
敢打这个主意，他肯定就是不要命了。实话说，他就是没把命放在前面。
我觉得他当初第一次这个想法在脑子里冒出来的时候，他自己也吓自己一跳。
哎呦，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哎，太可怕了，我不能这么做。
他就这么想，我要是整个皮包公司，然后呢打的是解放军的旗号，那名声的问题肯定是解决了。哎，这个想法一冒，就开始扩展着。越想越觉得这事儿靠谱，那就开始干吧。他就开始尝试干，他就想办法弄了一身行头，就装扮上，假装自己是个军人，就跟咱们看到很多这个诈骗犯似的，冒充军人的似的。他就开始闯荡江湖了。但是咱们前面说了，之前都是当农民，后来是当工人，他没当过兵，所以说他怎么努力吧，他都不像那回事儿。也就是说，他事业的刚开始就遇到了瓶颈。
气质不行啊，一开始
装的
就已经到天花板了。
好在没过多久，他遇上了一个人，叫李天佑。这郭荣喜还假模假样的跟他自我介绍呢。啊，你好，我是郭荣喜，我是某某部队的。就开始跟人吹上了，骗上了。结果你猜怎么着？
对方就是真正的军人，
真的。
哎，你们这真是一下就刀中要点。这李天佑上下扫量这个郭荣喜一眼，直接就说：“你不对的，你假的，
假的。”
这郭荣喜大吃一惊啊，我装的这么不像吗？一眼假呀、然后他就害怕，扭头就走。这李天佑上前就一把把他拉住了：“你别走！哎，你这胆子挺大呀，挺有想法啊，咱们聊聊吧。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说李天佑第一眼就能看出假？”为什么他对这个骗子这么感兴趣？说说他经历你就明白了。
因为他帽子戴反了是吗？大块帽。
首先，李天佑34岁，1978年参军，他在部队里待了4年，他知道军队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说一看你这气质啊，一看你这动作呀，
你看
姿势啊，
一看
就假的，这不奇怪啊。然后在1982年的时候，他在军队因为违纪被开除了。离开部队之后，他因为团伙诈骗被判刑。
哎，你看这俩这凑一起了
，
刚好合适了。
他就是干诈骗那个被判进去的，这刚出狱没多久，碰上这个郭荣喜，
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这俩，
两个人这么一聊啊，相见恨晚呐、思想的火花就开始碰撞啊，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啊。这次两人的合作可以说是把这个郭荣喜的这个诈骗呢升级了。不仅把这个什么应该准备那些就是装扮的什么军官证，什么
人家这专业了
啊，也是军衣、军帽、军衔都给你弄上了，
材料
对，
几个豆几个星的是吧，
给你整明白的。然后啥，还让这个郭荣喜说是自封一个大校，李天佑自封一个上校。
大笑自封个大哭呢，这俩可是
大笑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
啊，一个这个军衔的级别，
官衔啊，对军衔吧，不是官衔，是军衔吧，那职位那可是不低了，
不低了，
好高了，自封的。
然后李天佑还给郭荣喜做一对一的军训，你得这么走路，你得这么敬礼，哎，做的
是付出辛苦了，
做的时候你别往那那么一歪，你都军人了，你注意点形象，对吧？这样这郭荣喜就开始有点像那么回事，
气质上来了哈。
不是他们骗的啥呢？我现在都没搞懂。
现在只是初期准备阶段，你往后听吧。他这个案子绝对不小，这是个大案子。
好的。
郭荣喜，哎，这一看挺兴奋的，哎，我挺像军人了。这要是再整把枪给我挎上，我更像了，是吧？
嚯，这想这玩意儿想的，
哇，这个。
然后这李天佑说：“这个别急，等咱这事情啊做成了， 枪是早晚的事儿。
嗯，
两人就先狭小小闹，先适应先就是试验性的就干了一些小单吧。逢人就说自己是军队的后勤部队，后勤部队不就管这个供应什么这个销售然后买卖这些东西吗？
嗯、
睡到钱呢、
啊、衣食住行，嗯、啊，
然后他就采购的东西只开票不给钱、
嗯，
留个地址说记账，以后找我们部队要去，就这么的，骗走了不少钱，
哦、
同时也结交了不少人。
啊啊
就是到这儿吧，其实两人还是属于小打小闹，停留在咱们所认知的那种冒充军人诈骗的这么一个范畴之内。但是、
啊、就是说到那到哪这个一说我是买什么东西、
哎、
就是说我要买多少个被窝多少双鞋、
嗯、
或者买点肉米面油什么东西，
哎，
打个欠条
不给钱记账，
某某部队某某师的啊啊一亮，你看我这你还不相信我吗是吧，我这东西先拉走啊，而且下周这个转账了咱这部队审批是啥流程完给你钱啊、嗯、
咱们一般认知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他俩就是目标远远不止于此，哎、
嗯、
这两人一看，哎行啊，咱俩这身装备能骗到人，
好使是吧，好使，
这事儿能成、
嗯、
现在这个业务上已经熟练不少了，这个装军人越来越像了，那咱们就得把这个公司扩大业务这个事儿得提上日程了，而且这事儿吧、
嗯、
你得快点，要不夜长梦多。然后两人又办了一件事儿，非常大着。在1992年1月下旬，两个人在长治市的鸿宾楼大张旗鼓的开了一次会。
两个人开什么会啊？
他已经认识很多人了，他已经结识了很多人了，就是以这个军人的身份到处走嘛，结识各地的经销商，
嗯，
开始给他们发通知说我们有个会，会议的主题是在全国各大城市成立部队办事处和经销处。当时全国还真就有这么一个风向，就是对允许什么军队进行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操作哈，
嗯
嗯，
他也不能说是完全凭空造出来的。然后说我们现在就要是整这事儿了，然后呢会议就正式开幕了。与会代表什么来自海口的、徐州的、沈阳的、临汾的、河南的、河北的，什么政府官员、商人、经理来了一大批。来与会的人都是奔着经商赚钱来的。那按他们想法哈，因为当时也是经济刚发展没多久嘛，也经历了很多这个商业上的骗局，很多人也是这个跟合作伙伴闹了很不愉快，他想我跟军队合作这事儿应该靠谱了吧，
应该靠谱，
应该靠谱，
不能骗我。嗯，
而且军队这次在全国设立这个经销处啊，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
嗯、
刚开始我要赶上这波、
嗯、
是吧，那肯定能赚到钱，
大伙儿还都抢着抢着想跟他合作呢是吧，你可别不理我呀，
不仅抢还送礼呢，
嗯嗯，
偷偷上门找这两个人啊，
嗯，
那个给你拿点好茶好叶再塞点钱，你可得让我参加你们这个，
嗯，
就光收礼两人就收了很大一笔钱。然后呢郭荣喜在会上还发言，你别说真像那么回事儿，应该是也是看电视看着不少领导讲话
练过，
嗯，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准备，李天佑也帮了不少的忙，所以说当时这个会议啊没有什么扩展，
像模像样的呗，
哎，顺利的完成了，胜利结束了、
嗯、
他这个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你就听听就知道，这个骗子级别就比平常的那些冒充军人的级别高了。
嗯，
他是说第一次在全国设立办事处和经销处，然后归北京军区后勤部队红洞企业管理处领导，由郭荣喜全权负责、
嗯、
干什么呢，每年向军区的后勤部上交240万元的利润，然后每个分支机构每年要交50000块钱利润，此外办事处经销处成立的时候每个机构要交1.5万元的押金，你在我这儿入我这个机构、
嗯、
你得交点押金来，赚的是这个钱。
哦，
听了郭荣喜这番话，这底下人就这钱可不少啊，15000，92年，
嗯，
也不少，就开始有点犹豫。郭荣喜早就料到这茬了，然后他就接着往下说，
嗯，
为了实现这些利润目标，哎，上级给大家非常优厚的这个福利条件，
这话术哈，现在不叫这话术哈，一步步的
一套一套的，
哎，
任命办事处经销处的领导为团级军官，受校官军衔，下属也授衔，然后所有的经营手续和公章， 哎，就换句话说，你们只要交了这钱，以后就有军衔了。
那相当于还能买个军衔了。
哎，
嗯，
那军衔可就不一样了，那就不只是钱的事了。
嗯，
军衔是那么容易入的呀，你想入就能入啊。一听有这机会，
嗯，
啊，作为经销处的领导就可以挂这个军衔。不仅如此，不是说让你们每年交五万块钱的利润吗？超出去的利润你们自己留着，你们只交五万，啊，剩下赚得钱你们自己留着花。哎，就这样，会议结束，马上就很多人就开始晚上交这个钱。其中有一个大同的彭某，就是当天就交了15000押金，然后又得到什么七种伪造文件，什么给当地政府啊、经委啊、纪委啊、工商局啊、税务局啊、武装部啊委托书啊，倍儿全呐，整
的整的这样，嗯，
真的是这一套套的。
而且他拿到这个文件之后，直接到有关部门就把营业执照办出来了，可见他这个做的有多像多好。实际上他这个营业执照拿到手之后，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大同企管处进城办事处成立了。
嗯，
什么意思啊？就是他给的那些伪造的一些文件，人家直接拿去办都能办成，
办营业执照办下来了。
嗯，
这有点太，
不是，是有点离谱。但是他这个事儿，我感觉就是什么呢？确实，这个那个时候那个信息呀，交流的不是那么通畅。
嗯，你现在
特别是这个对，特别是这个军队方面啊，可能管理的相对比较严格。你这种跨着怎么说呢？就是各个机构之间可能来往不是那么密切，
嗯，
可能人家看着这个章，可能啊，那可能真的人家那边有这么一个机构，
嗯，
有这么一个项目，有这么一个合作计划，那公章啥也有，就批了呗，不像现在都是网络有审批，有这个调查，完事一搜索啊，哎，你这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不对劲儿，对吧？
嗯，
就那时候一看，可能啊，那就是呗，而且挂这个头衔等级特别高，
对。
他直接他也不敢说打听问怎么这还有这么个事儿吗怎么的，可能都不太懂，
而且没有先例，
不敢往上想啊，没说这个还能是骗的，这都是官方的，而且打着部队的旗号夸夸就批呗。
而且他这里面有很多政府部门的，
嗯，
就是他们经过一参与，什么哪个领导打电话什么的，这事
他
就成了，特别真。
嗯，
然后在剪彩的时候呢，郭给刚才这个彭某啊颁发了这处长任命书，受了上校军衔，然后发了军官证和军服，然后这个军服每套还得收900块钱呢。哎，就这样短短几个月，就这一次会议结束之后，80多万到手，这80多万全是就是押金，
嗯，
还不包括之前说那些收那礼什么，就光这个押金收了80多万。
嗯，
然后收完之后，各地的办事处啊经销处啊就在各地相继成立，假军官们开始纷纷走马上任了。你想想他这里面有多少事要做，所以说要是光这两个人，他其实是忙不开的，他也需要大量的人手。这时候呢，这个郭荣喜啊，他就需要一个秘书，这里就涉及到这其中一个支线了，骗色的问题。
嗯，
在3月份的时候，李天佑就是他们这个老二，从山西一个人才交流中心看了一个简历，一个姓严的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山西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这李天佑一看这个女生不错，找来咱面试一下。一看，哎，长得这个太好看了，明天你就可以来领军装，给你个上尉军衔。这就给他把这个军衔就给封上了，给这个姓严的这个女大学生啊，高兴坏了。我这刚毕业，这工作这么好找吗？然后这还有军衔，哎呀，特别高兴。哎呀，
也就是，哎，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除了他们两个主谋之外，其他人都是不知道的，不知情的。
最开始不知道，最后其实都知道。
哦，
这个姓严的这个女生啊，特别高兴，我一定努力工作，做好这个秘书的工作。但是李天佑说招秘书是假，实际上就是想给自己找个女人。
嗯，
34了还是光棍一条，那么借着这次机会，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姓严的小姑娘骗出手。他很好骗，因为他刚出大学校门，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嗯，
哪见过骗子呀，而且是这么高级别的骗子，所以说没过几天他就被这李天佑甜言蜜语给打动了。从他的角度看哈，在这个时候李天佑虽然其貌不扬，但是人家年纪轻轻上校啊，办事处主任呢，那将来肯定是前途无量， 嫁给他应该是以后有好日子过的、
嗯、
所以说他非常的心满意足、
嗯、
李天佑第一次向他求爱的时候他就同意了，
嗯，
但这事儿也没那么容易，女方这边同意吧，但是女方他爹有点不太高兴，
嗯，岁数太大了，
怎么着你这么长得这么猥琐、啊、比我女儿大10岁想娶我女儿、嗯、我不太满意。那李天佑有办法呀、啊？什么办法呢？
给他爹收回军衔，
就这么简单。
反正那军衔随便发，说给你啥衔给啥。
这么好骗的吗？那些人真的以为军衔那么好拿的吗？
给他爹收了一个五星上将，跟那麦克阿瑟一个档的，行不？
你老头子不是退休在家，你没啥事干，挺闲着无聊的吗？这么的吧，先给你个职务，办事处的顾问。啊，月薪开个百八了，那个时候也就百八了，92年，是不是挺好的？那不满意，那受个闲儿爱不爱呀？哎呀，
嗯、
乐了，行，
这行，
给你个中校，哎呀，中校有点嫌低，那给你个大校，就他这个军衔在他嘴里
咋笑咋笑，
就开玩笑似的，你知道吧？
嗯，给你个开玩笑，
成了，人家老头子吃这套，一辈子有这个当兵梦啊，
嗯、
没想到在女人身上实现了。
嗯嗯，
大校军衔就摆在老头子面前，一阵子花言巧语，老头子喜形于色，他就趁热打铁，还发任命书呢，经成都军区司令部研究，授予严大校军衔，享受副师级待遇。
可以啊，这个，嗯，
李天佑就把这个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就这么轻松的骗到手了。那边郭荣喜我就不细说了，同样，
嗯，
他更厉害，找个比他小20岁的，
嗯、
他本身49嘛，
嗯。
嗯，
找个小他20岁的，好，
嗯，
现在到了本案的重头戏，组建军队了。骗个色，这也是只是小打小闹，对他们来说。现在两个人可以说是非常有钱了，在92年，两个人手上已经有100多万了。
嗯，
也可能是为了进一步扩大业务，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是两人现在有点膨胀，他们开始招兵买马。
嗯、
他们招兵买马。
他要不这么扩大的话，是不是还能多维持几年呢？就是在一个小地方默默的赚点钱，然后及时金盆洗手啊，你出国、啊、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对啊，不是，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挣那么多钱赶紧出国溜了就得了，
都已经够用了。那个时候100万、
就是、
92年100万，我靠，那这
不，
对啊，
当时那一千万不止。
他最后涉案金额是几千万。
嗯，
我
哇，
到目前为止还只是非常小的一个部分。
嗯，而且他刚开始做的就太顺利了，一步一步的，基本没有受到什么阻力。
嗯，
对，那个年代人思想比较单纯，骗的也少嘛，然后你还敢装解放军，都所有人都想都不敢想，就没往那方面想过。他们这个招兵买马组建军队还真是挺像模像样的。首先在郊外租了一个废弃的工厂、
嗯、
然后呢花钱雇人好好的收拾一下那个墙啊，该粉刷粉刷，坏掉的东西啊、
嗯、
该修就修，该换就换，什么水龙头啊窗框的呀、啊、你都给我整好好的、
嗯、
路呢你好好铺一下，整整齐齐，对吧？杂草该清理清理，你得有军营的样子嘛，对吧？
嗯，
但是他也没直接说这是军营，说这是训练基地。
嗯
啊，军队设在外面的训练基地、
嗯、
解释的挺好，
说的
对。
嗯，
那看着还是有点空，还是有点假，怎么办呢？这么的，去买几个大卡车开进来，刷上那个军队的绿漆，给我往上刷
绿的啊，
更像了，整点什么军牌子假的往上一呼，整天开来开去的，跟你说倍儿真，
整的像那回事似的，是吧？
啊、
嗯，
然后他们又找到一个军工厂，这个军工厂当时本来效益就不挺，就是不好，挺缺钱的，按理来说不应该给他们卖装备，但是呢这两个人一舍得出高价，咔咔那钱就往装备上砸，这工厂挺缺钱的，这钱他们挺需要的。第二就是他们演得太像了，坚持说自己是部队的，你要啥证件都有，军官证什么证委托书你就要啥吧，你要啥我没有我明天给你拿来，
要啥回来给你印去。
不是，我就在想啊，他们这样的话在那个年代，他们这军工厂至少也有个电话吧。
对，应该是有，
对，你打电话确认一下也应该的吧，怎么能这样都能上当受骗呢？
这事
你打电话问谁呀？
这总有上级啊，要请示的呀，这怎么能随便来个人说他说他是、
啊、
他就是了呢？给多少证件都
直接开个什么介绍信，就是中央 委派什么什么，
但是也可以确认的吧、嗯、九几年电话还是有的吧。
嗯，
我也不是太容易理解，但是我想现在这种事情肯定不会发生了。
对啊、
嗯、
现在别说现在了，就那个时候我都觉得难以置信、
嗯、对，你现在吧，先把自己的思维放在九几年那个时代。
嗯
啊，这很多事情是不完善的，就这次事件之后，军队的管理很多方面都已经进行了优化了，是改进、
嗯、
而且呢他因为太真了，所以说最后还是把这军工厂给唬住了，给卖给他们一大批军用装备、
嗯、
他这个军用装备是啥呢？是那些衣服、士兵服、
嗯、
卫官服、校官服、军帽、肩章、
嗯、
帽徽、领花、星花，
不包括武器、
嗯、
那也不行，那个不行，
武器肯定不行。
那有点，那审批保证得严了。主要是穿的呗。
对，主要是穿的这些。
嗯
嗯。
他们又通过其他的各种渠道、各种手段，什么电警棍呐、啊、电击枪啊、手铐、对讲机、电话机，迅速到位。
嗯。
他们又找到一个大同市的一家印刷厂，制作大量的士兵证、军官证、工作证、军用驾驶证、钢印、公章，什么还有那个写信的那个信笺。信纸上面不都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某部吗、
啊啊、那个证什么什么什么地级几几部队什么的、
嗯、
都有
就是那个
信封、
嗯、
介绍信、委任状、荣誉证、奖状、合同、账本全都有，倍儿真。随后他们又买了很多的车，福特、什么奥迪、桑塔纳，那当时都是很高级的轿车，大概十多辆、
嗯、
然后也都给办上牌照，能办的就办，办不了的整假的，这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事儿。整个已经有一个部队的样子了，唯一缺的是
规模都来了，整个规模
你就一进去，你任何一个人进去都就这就是进军营了。
嗯，
但是唯独有一样没买来，枪。
嗯，
这枪实在是难办，正规渠道你是弄不来的。当时呢他们就想找这个黑道的人买这些枪，已经在路上了，但是没等提货，整个团伙就是被抓了嘛。
嗯，
这里有个，
但是我没懂啊，他这会儿他想
干嘛呢？
整来枪，然后干什么呀？对呀、
啊，对啊，我就想知道他干想干嘛呢？
想武装暴动啊？还是说的这个地方跟
到这儿你还看不出来有没有武装暴动这个趋势吧？你得等他有枪之后才能看出来。
嗯，
我再往后说你就知道了，因为他这个四百人这个名单里边有很多是亲属，然后呢
是亲属啊、
嗯，而且这四百人他是分散出去的，不全都是在这个军营里，是分散到各个这个办事处的。这个我往后讲你就知道了。
嗯
嗯，
我先说这个枪这事儿，枪这个事儿其实是有争议的。我整理了几处资料嘛，有的资料说他们有枪，有的资料说他们没有枪。
嗯、
我是采取的保守这种说法、
嗯，
说他们没有枪这种说法。但是不管他们有枪还是没枪，他们这边从始至终没开出去过一枪，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没有枪。
啊、
但是有枪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你四百人全配上枪、
嗯、
这不可能，没有，顶多也就是几支。他这个装备不是买完了吗？咱们现在再说说他这个军队的人，不招兵买马吗？你整这么多东西干啥用的？不就是为了给人用的吗？创建了四百人的私人军队，这四百多人很多都是奔着军衔来的。郭荣喜可能也看出来了哈，之前不开会给这帮人授衔好使啊，这招，这些人是真送钱呐、
嗯嗯。
如果说我再次利用这个，那我又能来一笔钱。所以说这次招兵不能白招，咱们招来的兵嘛，明码标价，五万块钱一个少尉，七万块钱一个中尉，十万块钱一个上尉。这个钱你要是
这个骗钱，
你要买的是真军衔的话，其实不贵。
你买
不
来呀？
不是那些人他是真傻呀，还真以为能这样买呢。不过那个年代好像九零年代可能，
哎呀，找他买这个军衔的人太多了，你还得审核呢。很多人是硬着头皮砸锅卖铁都要买一个的，
嗯，
所以说这一次郭荣喜又没少挣。你说他找这人有没有用？他当然有用了，都挣钱。按理来说哈，就是你们来这当兵，我应该给你发饷，给你发补贴，对吧？
嗯。
但是实际上来他这当兵，不仅一分钱没挣到，还得花钱买军饷，
交钱。嗯。
哎，你还得争抢呢，不一定有名额呢。就这样，他就反正是他不花钱嘛。什么大量的委任书就开始任命了，什么上校十一个人，中校25人，少校32人，其他的什么卫官就夸就往下发。
嗯嗯。
咱们之前说这个郭荣喜不是找了一个小他20岁的女人叫李林贵，就是他找的这个小老婆吗？
嗯，
这个小老婆她肯定也是受了闲的，自己家人嘛肯定都有，受的是忠孝。他的父亲被任命为忠孝会计，大哥被封为少校啊副科长，妹妹封为上尉秘书，弟弟是少尉办事员。你就想想脑中就有这么一个画面了，全家都进来都有闲儿。有一个有意思的点是他有个二哥叫李根万，他这二哥其实已经出家了，在那个洪洞县这个广胜寺做了和尚，法号释无。
哎，
又回来当兵了
是
吧？
洪童，上一个牛犊的是
洪童。
嗯，
他这一听说咋的，全家靠着妹妹李林贵，这又当官又挂闲，没我什么事儿啊？
出家也不是出了，关不
行不行，我得回去找我妹妹去。然后听这二哥一抱怨，这李林贵行，我带你去找你姐夫啊，让他给你个官当当。然后这李荣喜啊，挺惯老婆，当着面就起草着任命书。啊，少校经理，从此这个释无和尚就脱下袈裟从军了，
穿上了戎装是吗？脱下了袈裟，嗯。
然后呢，这个郭荣喜的这些以前那些狐朋狗友啊，比如说山西平顺的贾松林，啊，也因为这个郭荣喜一句话就挂上了忠孝，还有某个处长，他一上任呢，就把七大姑八大姨都招进这个军队了，委以重任。这边李天佑也不闲着，自己不封完官之后吗，也把他的老丈人和他啊，就刚才说了，他的老丈人和他那个新婚太太不是封了大校和上尉吗？
嗯，
这老丈人的亲属也不干呢，也都来呀。
嗯，
不是，
就这么全都往里进呢。
他进了到底做什么呀？都没听明白，我现在都全进了，都挂个官职做什么？
到目前为止，他们就是挂个官，我再往后说，他们其实都有用处。
哦，
现在就感觉这帮亲戚要是春节照全家照，好像挺热闹的，好像整个一屋子全都是军官。然后你要是说到目前为止哈，你说还是一个属于裙带关系、亲戚关系，还是说没有什么实战能力的？但是这样的话，可以到达后面的那个高度吗？其实不是。两个人招这个兵的时候，也考虑到了一点，社会关系、权力、美女。这些都很重要，所以说他们也在这方面去招人，什么当地电视台的、学校里的女教师、宾馆的女招待，先找了几十个特别漂亮的美女，以后做这个权色交易用。什么某化工厂的副厂长、某剧团的副团长、某食品厂的分厂长、某大厦的女经理，就是这些带点官职的，
这些关系网先铺好呗，
都铺好。一时间有点手眼通天的意思，他们后面干什么咱不说，咱们先说这400人是不是招来了吗？那这个军队的话，整天在这个训练基地里待着，一天天闲着他不像话呀，你军队你得有点军队的样子对吧？郭荣喜一想，要不咱搞个军训吧。
嗯，
这是最搞笑的一幕你知道吗？400人的军队在这个废弃工厂里开始搞军训。
嗯，
他搞军训呢，他没有这个，他自己不会，不知道军队这套怎么走，但是他有办法。他先是郭大校嘛，衣冠楚楚出现在当地的人武部啊，拿着一个介绍信说，为了迎接全军的企业大检查，对所属人员进行一次军训，但是呢我们这儿离总部又太远，派教员不方便，你能不能派人来支援一下，出几个人啊给我们来指导
训练。
嗯，
那这个对当地的人武部这不算什么大事，小事嘛，而且你大校来请我们又有公函，肯定是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嗯，就找几个教官呗，
找几个教官给你们送来。
嗯，
然后还把当地的武警部队拿来，就是请来做这个格斗的示范表演。你这个时候他们正在军训正在表演的时候，你中央领导来看他都是真的，这个军队
太真实
了，就看他像不像样的哈。
嗯，
然后呢，军训当天他不仅邀请了当地政府官员讲话，还举行了庄严的升军旗仪式和这个阅兵式，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他人生高光时刻。
挺难整啊，当地领导也都整来了。
那
到这时候我觉得那些领导就看出来就算是假的当真的 死他也挺好的，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
我觉得这个他们可能是看出假的，但是应该是再往后一点点。
嗯
嗯，
七天军训结束了，然后呢他就还开大会给大家什么训话发奖章，给大家这个金豆子就开始往这个肩上钉啊，反正是不花钱、
嗯、
这些人都很高兴，全家人就是整个军队的人非常高兴。从这儿往后军训之后，他们这个事情就开始又大成了。怎么大成呢？他的整个这个军队开始向全国发展。我跟你说几个例子，王某也是他这四百人之一，然后呢为了表示对领导的忠诚，他拿着这任命书，带着少尉李秘书，携带着假公章假文件，来到贵州创办了贵州办事处。
这家买卖越整越大了。
李某去长治办了长治办事处、
嗯、
彭某去晋城办了晋城办事处，租了两层楼房，什么办公室、财务科、
嗯、
业务科、汽车运输科、铁路计划科、律师室，
一应俱全。
就这样吧，就这郭荣喜就忙坏了这段时间啊。今天去临汾去那个剪彩祝贺，明天去这个城北出席，后天去晋城给授衔，19家办事处就这么在全国开张。
你说他要是就是咋说呢，他这个身份呢、啊、如果真的是这个身份，他干点别的买卖干点啥
都能，
可是个人才呀、啊、这么大买卖。
不是，我是觉得他后面他自己有点瞎忙那种感觉，就是我现在就还是没
找到他这个挣钱的点是吗？
对啊，他挣什么呀我都不知道，他办事处干嘛呀？
还没说到最大头呢。
嗯，
你以为他这办事处都是吃干饭都是在那闲着吗？不是，
我就是想知道他后面做什么呀。
我先说完这些办事处，这个办事处在各个就地方开张的时候，每个地方的地方官员政府官员都上前捧场，什么电视台电台报纸都是报道的、
嗯、
那风头一时出尽呢。一年的时间里12个省市44个办事处，这44个办事处都是他这400人这些心腹
啊
分散到各地
的、嗯、
受完衔之后、
嗯、
你就去给我当走马上任去当官去。
嗯，
这时候郭荣喜真的开始膨胀了，就寻思我自己是大校是吧，我封出去那么大校，要不我把自己这个级别往上升升，他都开始想将军了、嗯、
说升就升反正。
我现在跟你解释一下他这些办事处都干什么用。他这个私人军队、
嗯、
这些办事处实际上就一个目的，就是骗钱。这个一个个皮包公司组成的私人军队在全国各地制造了一起起的大骗局。比如啊，成都军区司令部，我说这些全是住那个双引号的啊，驻晋办事处、
嗯、
将骗来的上千万元转到自己的账户上然后不发货。我不是那个这个后勤部对这个办事处吗，我可以在你这买东西、
嗯、
对吧，或者我向你卖东西、
嗯、
然后你就钱给我打来了我不发货。然后很多人就特别的埋怨、
啊、
这几个月了这钱也不到账，这解放军也不讲信誉啊。这是他说的啊，不是我说的。
不是这
然后
这有点
长治办事处啊，第一笔买卖就获利7000块，但是呢收完定金122万不发货。晋城办事处倒卖生铁900吨，手套30000副，然后倒卖大米1200吨，获利几十万，不发货。长治运销部骗取了6万公斤大米，不发货款。晋城办事处开业5个月，什么煤炭啊面粉啊生铁呀、啊、合同金额2000多万，不发货。所有的办事处都在这么干、
嗯、
你就想想他这涉案金额有多大。
他但是他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样下去、嗯、他办事处撑不了几个月的呀，一直不发货一直拖着钱。
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的，我想的话可能是钱到位差不多就可以跑了。而且他这个不只是国内，韩国日本他还有香港什么的他都霍霍。
你看你这买卖，就像我说呀，你这个真是按他这个头脑这个统筹能力哈，真是做大生意的呀。这玩意儿他要是走点正道干成的话，就是咱不说马云的级别吧，他这真是
对啊，
国内
他
这生意就他做的。
正经的钱也是能挣到的呀，他
不是小打小闹，他什么方面都接触，什么建筑啊，什么粮食啊、
嗯、
什么我不管你卖什么，
真是狠人
啊，
真是狠人啊。
嗯，
反正就是这个私人军队假签订合同100多份，金额是上千万元。 这里我觉得可能是有点不够细，因为你要是把所有的办事处和他这个总部的这个统一到一起，可能很高很高，这个金额、
嗯、
九几年、
嗯、
几千万，
很高，真的很高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有点奔着黑社会那个方向去了，就是他手上不是有很多的美女吗？
嗯，
然后也跟当地的很多政府啊，就是官员啊，都是权色
交
易，就是就这些东西嘛。所以说整个团伙已经不是两个人作案了，而是这四百个人整体都在翻案，都在骗钱。
就其实他们后面也都知道了呀。
啊，对，后来就陆陆续续都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这个利益实在是太大了。
对，钱太多了、
啊、但是到这里我们其实应该可以感觉到哈、啊，你这么猖狂的情况下、
嗯、
其实离着灭亡不远了。
对、
嗯、
不远了。
他这灭亡是怎么引起的呢？让我奇怪的是吧，他不是因为金额上这些事情引起的。
嗯，
我看几个资料，他把这个案发指向了同一个点，说的是1992年12月4日进城的菜市场附近传出了惊人的惨叫声，三个人被一伙官兵追打，其中一个60岁的长者被打得满脸是血，群众非常愤愤不平，说这当兵的也太不像话了，你怎么能在街上随便打人呢？当时他们看到是就是十几个穿着军装的人追着三个人打。
嗯，
这件事他们去报警了，没有因为之前的那些诈骗金额，
这是一个导火索吧，因为这个打人的事儿。
哎，这个我挺奇怪的，这个我挺
我也挺奇怪的，
但是我觉得就算没有这个事儿，他们这个迟早的事儿，这是肯定的。
对对对、
啊、但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导火索，这个我挺奇怪。那警方接到报警之后，他不敢轻举妄动啊，涉及军队啊，
嗯，
这权限不够，马上向上级报到哪儿去了呢？北京军区。北京军区一听怎么回事，非常重视，然后呢马上跟这个山西军区联合组成这个调查组，吩咐进城和临汾去调查这件事儿。他们开始以为真的是以为自己下属部队在那儿违反纪律，
嗯，
一查
没有，
极为震惊。这个犯罪团伙已经就有相当的规模了，涉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咱们刚才说了，
嗯，
12个省44个办事处，涉及的金额也非常的大。所以说他们一看这事不小，不能轻举妄动，也没有打草惊蛇，然后就利用各种巧妙的关系啊，先摸清楚他们两个人的来龙去脉。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说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假冒军人的犯罪团伙，伪造公文、证件、私刻公章进行诈骗，有组织有预谋，而且正在购买武器，朝着黑社会方向发展。
这真是着的有点过分了啊！
太大事了。
你要不咱就说呀，咱就是你说你不整那个办事处对吧，打一枪换个地方，你整个办事处，你这往哪跑啊？你是借着这个身份去哪诈骗？咱说一把一利索对吧，骗完
就
跑、
就是、对、啊、
但是你要一把，
如果他骗小钱的话，
你要是一把一利索的话，不能一次弄来1000万、
嗯、
对吧，
干不了这大买卖是吧，
你野心太大了吧，他就是
野心太大。嗯
嗯，
这个调查结论呢就上报到中央军委了，震动中央了，很快命令下达了，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备勤务暂行条例对这个犯罪团伙进行收审，然后移交地方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就是这个团伙肯定是要灭掉的。但是难点也来了，这个点太多了，线太长了，非常分散、
嗯、
很难一网打尽，你想把他们打进又不漏网，这个需要充分的部署。而且呢这400多人的军队，咱这时候不叫军队了，这400多人都居住在闹市区，而且手上都有家伙事儿，虽然没有枪吧，但是什么电击棒啊、
嗯、
什么各种东西也不少。
电棍呢，
你要是不拿点真就是真枪实弹，你想把他制服好像是很难。
嗯，
然后上级要求必须避免流血，不能误伤群众。所以说这事儿就开始有点棘手，然后呢北京军区、山西军区，然后几个将军就在那儿坐镇啊，什么保卫部啊、检察院、生产部、军务部，就大家反复开会权衡，开始制定这个作战方案。抓他们的不是警察，是军队。 他们集结了大约这个三倍的兵力，全副武装，集结待命。什么就是军队打仗的那些东西，器材呀，什么军车呀，都调集完毕了，所有的场所也都摸清楚。最后他们选择把这个攻击的重点放在了红桐县。凌晨的时候天还没亮，于是这些头顶钢盔带着这个警备袖章荷枪实弹的官兵把这个大院子包围起来，管理处嘛，总部嘛，就设在这里。当时就是郭荣喜就是在这里向那个其他的十二个省发号施令的。你现在想想他也算是风光一时哈，
挺牛的，真挺牛的，挺厉害。
我说一下他这个抓捕过程。第一梯队在这个保卫处长的带领下，首先敲响了郭的住宅。当时揉着睡眼的郭荣喜前来开门，猛然抬头一看，好家伙，一个上校和一些全副武装的官兵，这个上校还是真的，
这是真上校了，
真的。
嗯，
他吓得转身就往屋里跑，想拿那个电击枪进行反抗，
还给人支
吧？那你能干过人家吗？这些都是真的当兵的呀。
嗯，
官兵们
专业
一拥而上，几下就把他制服了。大家等到冲进里的时候呢，那个李林贵就是他那个小老婆，这个所谓的中校啊，正穿衣服呢，一看这种情况也吓得瘫倒在地。第二梯队也紧跟着冲进去，把这郭荣喜的警卫员也给
都配警卫员了。
就这些名字一说我就感觉他有点搞笑哈。这边一得手，马上那边侦察兵就向突击队发出信号，说我们这边已经把这郭荣喜控制了，你们那块可以行动了。所以说李天佑那边马上也是一批军人冲进去。当时呢李天佑算是吓破了胆，他可没有郭荣喜显得更沉着，还郭荣喜起码还知道去拿武器，这李天佑当时就腿都软了，说话也语无伦次了。官兵们先把他控制住，然后怎么的呢，跟他说，你这里面有很多的你的部下吗，你给他们下达个命令，让他们都集中过来。李天佑也不敢违抗啊，这都是真的当兵，拿枪指着他呢，然后就哆哆嗦嗦的给他的全体部下下达了紧急集合的命令。
这家
34个假校官、卫官、士兵整整齐齐的列队集合在院子里，等着这个李主任训话。
你看看人这个平时这个军训的多到位啊，你看
训练有素。
嗯，
刚集合完，没想到真的士兵们出现。没办法，所有人都举起手了，就束手就擒吧，你这时候还能说啥了。
嗯，
把这两个人抓住之后，北京军区同时在三个集团军抽调了精锐兵力，对华北战区内四人军队的25个黑据点进行查抄，有点像就是以前打土匪那个感觉，你发现没有？
嗯，
对。
然后全国的军事行动与华北战区的军事行动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啊，他怕有的那个走漏风声，
怕走漏风声，
他得是同时一起抓捕。
所以说最后啊，说这个最终结果，没放一枪一弹，没伤一个群众，12个省市开设的44个黑据点，一举拿下。
那全都
哇，那派出的人力还真的蛮多的。
你这不是用警方出了，对吧？这都是军队了，
嗯、
行动力可以说是杠杠的。就这样，这个案件也算是尘埃落定了。最终怎么判的我没查到，这个有知道的听友可以在评论区里留一下。我看到唯一一个说法是判了8年，我寻思不可能，他这个罪不是8年的罪，
不可能。这
他那，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误查，可能是李天佑之前的那个犯的罪判的刑，
嗯，
之后怎么判的我没查到。
你这个要往大了说，颠覆国家政权呢，
嗯，
对吧？不只是诈骗的事儿啊，你这性质是，
这、啊、性质很恶劣啊！这个
90年几千万的涉案金额，而且造成那么恶劣的影响，
影响太恶劣了。你这是
不仅是诈骗的事儿，
玷污军人形象啊！
对啊，他主要是这个，但是那个时候的法律，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还不好说嘞。法律也是在不断的修订、
嗯、那保证是有，我觉得那应该有。
我觉得哈，你给他定案定这个罪，他不是一个罪，
嗯，很多个罪名、
嗯、
你私刻公章你就算个罪了吧，
是
吧，他这哪是那么简单的，很多很多的罪都可以落在他身上的。我虽然没有查到他，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至少是无期到死刑吧。
嗯，我也觉得这个罪很重，应该很重。
嗯，这个案件可以说是中国建国以来很罕见的这种诈骗了。 最大的特点在哪呢？不是这个金额，金额虽然很大哈，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胆子大，胆子大。
嗯、
我到现在我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过这个瘾，他是真的好玩吗？他其实大可不必去做这个事情。
嗯，到最后吧，这就膨胀了。最开始就是为了赚钱，
嗯、
但有钱之后呢，就开始对于这个权力的追求，有点迷失了。
嗯，我是觉得对，他是到了后面，他不仅是想有钱的事儿。他是想有权的事，
哎，对，权力，他特别的风光、
嗯、
走到哪里都是当地的政府官员或者是有钱的大老板，
嗯，
风光的接待他。
对啊，那因为身份嘛，身份自己给自己封的那个身份在那儿，这个东西令他自己迷失了，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他最初可能真的只是为了钱。
嗯
嗯，而且这个他要是不诈骗，你就借着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名啊，创出来这个名其实也够吃够喝了、
嗯，对呀、
啊，咱说你就在一个城市啊，他说结交那么多朋友，那个时候都没暴露，
嗯，
因为说实话，我感觉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军队的内部管理可能也不是特别知道，
在那个时候都不知道，
对吧？人家介绍我是什么什么，你再问多了，哎呀，这是保密，这是不能说呀。
嗯、
然后一看人家气场也有，旁边跟着警卫员又啥啥啥一说，那真就当真了，
嗯。
然后再借着他的关系网，他联系的那么多人，基本在那个城市有啥事全都真就都能摆平，对吧？其实已经够风光了，但是没办法嘛、
嗯
这个、
我觉得他这么疯狂是不是有这么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是他哈，如果是你是他、
嗯、
你会有这种想法吗？我收敛一点，然后让我活的命时间更长一点，你会有这个想法吗？我觉得我不一定，因为啥呢、
嗯、
你比如说我要是一个风水大师，就咱说那种假的风水大师或者是假的什么什么、
嗯、
我靠什么什么出名、
嗯
我能很长时间、
嗯、
我收敛一点我还能活时间长一点还可以。
嗯，
你假冒军人呢、
嗯、
什么时候发现你都是个死，他不存在那个我收敛点就没事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说我就莫不如趁早就多挣点钱然后想办法上国外、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想法。
嗯，
但是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要跑的事儿啊。
不是这是咱们这么想知道吧。他能干这种事儿的人儿，他就没合计收手。咱们合计收手，你根本第一步你就迈不出去
啊！对，
他不存在一个中间的状态，要么这事儿就不干，要么就最后干到死。
嗯，
没有说你要是及时收手，一万个人里边没有一个能够那么说的睿智，看清这个时代，看清这个事情的什么进展，没有这种人，他就保证走两个极端，要么就是说咱说真的成为一个大骗子，干出这种事儿。然后咱们普通百姓啊，咱说这个人他保证不是一般人，可以说是人中之龙凤，对吧？就是咱们现在看他，哎呀，当初他干到哪一步停了，干到哪一步又怎么怎么的了，那都是咱们普通人的想法，在人家的心中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事儿，他不是掌握不了这个度，他根本就没往这道上想。
我觉得如果你当着他的面你说你是个骗子，他会骂你，你才是骗子呢，你瞧不起谁呢？
嗯，他先把自己都洗脑了，他就当成真事了。
他下一步可就是要买大量的枪了，他就要有武装了。
嗯，
我觉得他就是奔着那个黑社会那个方向去，而且他觉得没人能动得了他。
是叱咤风云了，
土皇帝了，把自己当土皇帝了。他现在，
而且那你想，咱们说是九十年代，那可是九十年代初啊，他再往前两年可才是八几年呢、
嗯。
那个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当地比较就是土皇帝。啊，势力很大、
嗯、
啊，黑白两道都动不了他，他就有这种感觉。
嗯、是有。
当我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们谁都动不了我，对吧？
确实，确实，那个年代是会有这种情况。
好在他没这个武装，最后没有形成。
嗯，
要不这往后怎么就越发不可收拾了？
对，这事儿就闹大了，就不是说，就可能真的有人命的事了。后面，
嗯
嗯。
但是在目前我收到的几个资料里面，没发现这里面有人命的事儿。
但是对于我现在还是存疑的，就是那个案发的事情还是非常的
嗯，有的资料是这么写的，说因为众多的群众引起了强烈的愤怒，然后纷纷举报，然后中央收到什么、
嗯、
他这是一带而过的，可能是不止一个，
嗯，
可能不止一个，可能也有一些、
各种小的事件呗，积累在
可能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经销商他举报了、
嗯、
但是为了保护他不把他名字说出来，怕那个有落网之鱼再找他报复、
哦、报复呗。
嗯嗯，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有，还是难以理解，我到现在还是很难以理解。 但它
我也
确确实实确确实实它就是发生了。你再往前找，再往后找，你都很难找。
只能说是个狠人，
是个狠人吧。
嗯，
行，那咱们这个案子就聊到这儿吧。
嗯，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分享、点赞。节目更新时间三七二十一，加听友群联系主播，商务合作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麦克说 Plus。 下期再见，
拜拜，下期见，
拜拜。